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不谈理论物理，也不谈生命科学，我想和你谈一谈每天我们都在使用的互联网，它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期的内容除了音频，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咱们的音频节目就没有办法放出这些照片了啊。我把这期的内容呢发布到了少数派，标题是互联网前夜的微光，从不时的如我们所想到泰德尼尔森的上都计划。如果你想阅读这篇文章或者看这些图片的话，欢迎去搜索一下。那下面咱们正式开始。我们的图书馆已经爆满，知识不断的呈指数级增长。然而就在这个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我们仍然在使用马车时代的方法寻找需要的材料。这句话是一个叫做万尼瓦尔·布什的人在1955年说的，他代表了那一代人关于信息传递的朴素梦想，也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互相关联，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追溯出处。那这个布什是什么人呢？1940年6月12号，他递给总统罗斯福一张纸条，上面用短短的四句话表明了目的，建立一个国防研究委员会。仅仅过了十分钟，罗斯福就在纸上批注了两个单词，可以，罗斯福。这张纸条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通信的历史。科学家卢米斯曾经说，如果说1940年夏天谁的死亡会对美国造成最大损失的话，那第一位是总统，布什博士就排在第二位。这样一位狠角色，却用了一生的时间去解决一个大家眼里的小问题。当然，这里的小问题是打引号的。在那个第三次科技革命到来的前夕，无处不在的技术和理论正在让世界变成魔法一般的国度，但是唯独对于信息，人们还在使用最古老的处理方法。万尼瓦尔·布什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他后来所有的思想凝聚在一篇传世奇文中，这篇文章影响了未来几代顶尖人才的探索之路。在经历了无数的做梦、奋斗甚至是斗争之后，最终催生出一个伟大到无处不在的事物，那就是互联网。而就在几十年之后，在布什从未了解的很多新兴的行业里面，人们用着让信息四通八达的互联网，用键盘敲下一行一行的文字，争论着行业中那些处理信息的技术到底有没有用。历史的车轮仿佛转过了整整一圈，那些梦想家、投机者、奋斗者和反对者们仿佛在轮回中转世投胎，只不过转过一圈的车轮上已经积累了一层时代的泥土。几十年之后，很多人迷失在日常的工作中，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而几十年前的那几代人则是先有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然后在不可能中创造了奇迹。种下这颗梦想种子的那一年，甚至还不存在键盘和鼠标，世界还是被金属、齿轮和马达主宰。我们的故事就从那个时代的万尼瓦尔·布什讲起。20世纪初的布什还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探索自己的人生到底该走向哪条路。他曾经因为领导给他穿小鞋，一气之下从克拉克大学辍学，后来又到麻省理工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欧洲，美国决定参战。布什那个时候就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于是呢，开始研究用磁场探测敌方的潜水艇，还得到了行业大佬和摩根财团的支持。不过，因为没有赢得海军的信任，这个项目最终胎死腹中。此后，他继续在数学和机械两个方面不断的研究深造，在学界算是崭露头角。到了1920年，电力和电器逐渐进入了普通的家庭，大范围电力网络该怎么优化，非常需要高深而且复杂的计算。于是呢，布什又开始研制一种叫做网络分析仪的机器，专门就用来模拟大型的电力网络。说起这个机器啊，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在那个还没有电脑的时代，这台机器靠的是杆子和齿轮的运作来表示信息，并且进行运算。打开思路的布什又造了一台叫做微分分析仪的东西， 这又是一台由齿轮、转轴、传送带、长杆和马达组成的铁家伙。这些机器都叫做模拟计算机，它们本身是不处理数字的，而是用物理量表示数据，比如说阻力多大、电压多少等等，再用机器改变这些物理量，从而实现计算。马达驱动着齿轮和转轴，金属摩擦金属，计算由力量完成，直至得出结果。在那个几乎所有机器都在代替人力劳动的时代，不时的作品隐含着强烈的暗示，这个暗示就是机器好像也可以减轻人类大脑的负担。不时本身没有停留在此啊，1930年他正式进入了信息的领域。那个时候各种图书、杂志、银行账目、办公文件已经增长到失控的程度了，那怎么才能快速找到需要的信息呢？传统的方式，也就是给资料添加编号、分类、制作索引，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要求了。这个时候，一种新型的技术叫做微缩胶卷，正在随着电影行业的兴起进入民用领域，这个就引起了不时的兴趣。他带领着四个研究生研究出一种基于微缩胶卷的快速选择器。这种机器把微缩胶卷作为信息的载体，转轴带动胶卷快速转动，光电管和频闪灯以超快的速度对比胶卷上面的信息，直到符合要求的信息出现。这里头关键的技术问题就是，在没有图像识别，甚至也没有 OCR, 甚至都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怎么能让机器识别胶卷上面的内容呢？布什想到的办法是给每个胶卷加上点阵式的圆孔，也就是给信息编码，再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但是啊，以当时的技术来说，制定规范和打孔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机器就没有能普及。到了1938年，世界正在滑向战争的深渊，已经非常具有声望的布什则是拒绝了麻省理工学校校长的职位，来到了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院。正是在这里，他给当时的总统写下了那张改变历史的纸条，提议设立一个叫做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机构，并且得到了总统的批准。第二年，这个委员会改名为科学研究和开发局，简称是 OSRD, 布什担任总负责人。OSRD 这个机构几乎包揽了二战时期所有重要的研究项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原子弹。1942年，曼哈顿计划启动，三年之后日本投降，战争结束。而另外一个不如原子弹有名的项目是雷达。有人就曾经说啊，原子弹结束了战争，但其实赢得战争的是雷达。在一战时候曾经研究探测潜艇却被海军拒绝的布什，在下一场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45年之后，布什在美国的声誉已经堪比开国元勋，时代周刊称他为物理学将军。他在战争期间资助支持斯坦福大学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很多年之后围绕着这片地区的创业圈被人们称为硅谷。战后布什发表了一篇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论述了科学怎样在战后促进国家发展。这份报告被编成了一本书，直到今天还在畅销。而他提出的计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物，叫做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是 ARPA。 这个在互联网历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他也会继续成为我们故事的重要角色。布什的一生有众多的头衔，像是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而布什自己最喜欢的头衔是工程师。布什帮助国家赢得了战争，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也就是用机器减轻人类思考的负担。战争结束之后，布什把一篇文章投给了《大西洋月刊》。1945年6月，这篇传世之作正式发表，名字就叫做《如我们所想》（As We May Think）。三个月之后，《生活》杂志刊登了这篇文章的精简配图版。请记住这篇文章的名字《如我们所想》，它是今天主角中的主角。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信息。布什讨论了信息激增带来的问题，介绍了传统查阅信息的技术， 并且设想了一种未来的设备。他给这台设备起了个名字，叫做 MEMEX， M-E-M-E-X。布什描述，这台机器的外观呢，就像是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斜放着两块半透明的屏幕，所有的信息都储存在内部的微缩胶卷里。使用者呢，需要输入密码，机器中的光电管就开始查找胶卷，再把内容投影到屏幕上，这样就可以同时查阅两份资料中相关联的信息，还可以直接在屏幕上写下笔记。未来人们可以在这台机器里储存和查阅书籍、图片、报纸等等各种信息，还可以通过桌面上的拉杆把新的信息存储进去，这个行为呢，其实也就是拍照了。这台机器的机械原理并不复杂，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对关联信息的处理。在 MEMEX 里面，微缩胶卷中的材料可以互相连接，布什把这个叫做联想踪迹。它让查找相关的信息变得很容易，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就能调用与之关联的内容。通过一条关键信息，律师可以找到以往的判例，医生可以找到类似的病例，物理学家可以找到相关的论文。这个是关于信息最深刻的洞见，也是影响最深的概念。它是那个还没有电脑的机械时代的超链接，后人就称布什为超链接之父。在布什的理想中，信息和信息的连接可以成为一个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外化形态。于是，大师们的遗产并不仅仅是对世界知识的补充，也可以成为他门下弟子们的完整知识框架。世界从来不缺信息，信息之间的联系比信息本身更有价值。几十年之后，这个连接信息的操作被人们叫做点击。点击某个文本，点击某张图片，就可以直接看到相关的信息，而不需要去其他文件里找。只不过在布什那个时候，这个行为还不能被称之为点击，因为鼠标还没有诞生呢。MEMEX 就像是一颗种子，这篇记载着它的如我们所想 As we may think， 随着大西洋月刊和生活杂志发行到各地，埋进了无数互联网先驱的心里。其中一位啊，就是鼠标的发明人。1945年，一艘美国的战舰正准备离开港口，开往太平洋的战区。就在战舰启动的时候，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欢呼，因为这一天，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于是啊，这艘战舰临时改变了任务，驶向了菲律宾群岛。不久之后，战舰抵达了莱特岛，一位随船的海军雷达技师发现了一座由竹子和茅草搭建的图书阅览室，他的名字叫做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是我们的第二位主人公。在这个远离文明的热带岛屿上，他随手翻阅着一本生活杂志，那篇改变他一生的文章《如我们所想》映入了眼帘。 MEMEX 的理念深深地震撼了这位年轻人。作为一名雷达技师，他见识过信息在屏幕上显示和分析，他意识到这种帮助人类思考的机器或许并不是幻想。退伍之后，恩格尔巴特回到大学，获得了电气工程学位。毕业之后，在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又在一场舞会上认识了心仪的女孩，很快就求婚成功。小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安稳，可是他的心里却总是有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中某个时刻这样问自己，我这一生到底该做什么呢？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在第二天摇摇头，重新回到柴米油盐的生活里，也就是所谓的枕畔思量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可是恩格尔巴特却始终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在几年的挣扎之后，恩格尔巴特找到了他的目标，不是具体解决某一个问题，而是创造出一种帮人类解决各种问题的工具。此时的他又回想起在莱特岛图书阅览室里读到的那篇文章《如我们所想》，对计算机几乎一无所知的他立刻决定辞职。很快，恩格尔巴特先是在加州大学找到了代理助教的工作，完成了博士论文，又和两位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数字技术公司，随后又到斯坦福研究所工作。 每当他发现当前的工作不能帮助他实现理想，就会果断地离开。周围的人也没有办法理解他那个创造解决问题的工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理想。1962年，恩格尔巴特发表了一份报告，名字叫做《增强人类智能一个概念框架》。这份报告里，他系统论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用计算机增强人的智能，提高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报告的第三部分详细地引用了布什的《如我们所想》，讨论了 MyMax 的可行性。他尤其关注布什所说的联想踪迹，他认为用它来追踪资料会产生巨大的价值。如果你见过当时的计算机，就会知道恩格尔巴特的梦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多不靠谱。那些计算机都是实验室自研的设备，使用大量的真空管，体积大，耗电大，热量大，却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运算。他们都被供奉在洁净的空调房里做专业的计算，根本没有什么键盘和显示器，都是使用连线板、开关和打孔卡片操作，绝对不可能拿来处理文档或者说打游戏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让某一个个人使用一台电脑，就像是给每个人发一台重型挖掘机去后院玩泥巴一样荒谬。几乎没有人可以理解恩格尔巴特的理想，同事们都认为他疯了，嘲笑他说，用电脑写东西查资料，别闹了，咱们不是专门有秘书做这些事儿吗？幸运的是，像他这样的疯子可不止一个人。另外一个疯子这个时候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到了恩格尔巴特的报告，并且觉得这件事儿可以做。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夫·利克莱德。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很快见面，利克莱德给了恩格尔巴特一笔启动资金，帮助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增智研究中心，简称是 ARC， 同时正式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Online System， 简称就是 NLS。 后人说这个 NLS 就是现代万维网的前身。后来团队又得到了 NASA 的赞助，解决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造出一个屏幕选择装置。很多次实验之后，恩格尔巴特设计了一种带两个轮子的定位装置，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在屏幕上定位光标。这个方案很快通过，他们给这个拖着一条长线的小东西取了个名字，就叫做鼠标。这只小小的老鼠后来离开了增智研究中心，溜到了施乐公司，后来又跑到了苹果公司，并且随着第一台 Lisa 电脑进入了千家万户。经过五年的研发，增智研究中心实现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果，可是因为恩格尔巴特的低调，大部分成果都不为外界所知，同行们依然认为他是拿着国家补贴烧钱的骗子。那站在他的对立面，主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啊，比起键盘、鼠标、信息的连接这些不靠谱的未来，1960年代的主流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当时的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由阿斯克拉克写下原著，并且由著名导演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1968年上映，电影里面就预言了有智慧杀死人类的超级人工智能哈尔9000会在2001年随着太空船飞往土星。有趣的是，哈尔9000这个缩写 HAL 正是 IBM 每个字母都向前移动了一位。恩格尔巴特那个时候完全站在了人工智能的对立面，人工智能希望用机器代替人类做事， NLS 则是希望用机器帮助人类做事。恩格尔巴特被同行称为异端，很多人把 NLS 贬低为办公室自动化，花那么多钱顶多只是解决秘书查资料这种小问题，这个 NLS 听起来真的跟江湖骗子没什么两样。50年后风水轮流转，人们反过来在 NLS 发展而来的互联网上争论着人工智能哪一天才能实现。1968年，就在2001太空漫游上映的同一年，恩格尔巴特决定不憋着了，让同行们看一看他的成果。这一看呀，历史在一夜之间就被改写了。1968年，肯尼迪总统遭遇暗杀，阿波罗8号进入月球轨道， 海洋对岸的人民日报喊出那个口号，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这一年，世界各地都在飞速的变化，而个人电脑还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计算机依然是大型机构才能拥有的贵重设备，被供奉在洁净的空调房里，有一群像祭司一样的管理员操作和看管着。就在196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恩格尔巴特在旧金山布鲁克斯大厅举办了一场产品演示，在观众们的震惊和狂喜中彻底改变了同行的看法，后来有人称之为所有演示之母。三台摄像机分别对准了现场的恩格尔巴特，几十公里之外的一台显示器，还有增智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一个多小时的演示中，恩格尔巴特展示了一系列让人震惊的技术，键盘、鼠标、文本编辑、图文混合、超链接、信息检索，还有远程连线。怎么能形容这场演示带来的震撼呢？你可以理解为恩格尔巴特提前了十多年给现场观众演示了还没有出现的 Windows 系统、 MacOS 系统、 Skype 通信系统、微软 Office 甚至是谷歌云文档。那一刻，恩格尔巴特成为了计算世界的魔法师。未来研究所的保罗·萨福是这样感叹的，他说，在场的1000多位计算机顶级专家像是在见证 UFO 降落在白宫的草坪上。计算机先驱艾伦·凯是这样回忆的，他说，我就像是在现场看到了摩西分开红海。演示的最后，恩格尔巴特宣布一种实验性的网络会在一年后和大家见面，它就是未来的互联网之母阿帕网。在计算机蛮荒时代，计算和通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件事，前者是靠实验室里的大型计算设备，后者呢，则是靠报纸、广播还有电报，这两件事是完全不搭架的。恩格尔巴特的产品演示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他的背后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帮忙，其中一位是最早给他资助帮助他建立增智研究中心的利克莱德，另外一位就是在 NASA 工作带给了他第二次资助的罗伯特·泰勒。这两个人更深的渊源是他们先后在 ARPA 的信息处理办公室工作过，这个 ARPA 就正是当年在二战之后万尼瓦尔·布什建议美国总统成立的那个高级研究计划局。另外一个深刻的关联是，这三位恩格尔巴特、利克莱德还有罗伯特·泰勒都曾经深受布什的那篇如我们所想的影响。泰勒接任利克莱德成为信息处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他资助了很多大学的计算机项目。有这么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三台计算机终端，分别连接到三个不同的项目，这三台计算机之间所有的信息都不能互通，他觉得这实在是太蠢了。于是泰勒向 ARPA 局长打报告，提出建议要建设一个新型的分布式网络，实现不同计算机系统的兼容还有信息共享。这个构想正是来自他的老前任利克莱德，后来这个构想被正式命名为阿帕网，它正是现代互联网的前身。由他们资助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项目一点都不感兴趣，谁会对兼容别人的信息感兴趣呢？而恩格尔巴特却不一样，泰勒的想法正符合他增强人类智慧的理想，他认为阿帕网正是验证他的 NLS 系统的绝佳实验场，可以把 NLS 从本地系统变成网络协作。于是正如恩格尔巴特召开那场改变历史的演示会上的预言，1969年10月29号，阿帕网的首次信息传输，也是互联网的首次连接，在几位大神的推动下终于发生了。互联网的第一条信息只有两个字母 L 和 O， 原计划是发送 login 这个单词 L-O-G-I-N， 结果呢，刚发送两个字母系统就崩溃了，他们花了好长时间再次建立了连接。两个月之后，加州大学和犹他大学加入阿帕网，网络节点达到了4个。第二年，增智研究中心为阿帕网开发了信息的在线发布和检索工具。恩格尔巴特在这一年写道，一个新的市场将会出现，它代表知识、服务、信息、加工、存储等等 巨大的财富。恩格尔巴特的 NLS 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有人把它比作十多年后出现的微软 Office。 它的每一个功能单独拿出来说啊，都是伟大的创新，这些功能几乎定义了现代的计算机世界。而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 NLS 系统最大的贡献是首次实现了超链接。超链接和鼠标的组合大大提升了系统的交互性，这才有了我们现在每天要重复成百上千次的操作，也就是点击一下跳转到相关的信息。而可惜的是，当时的 NLS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每增加一个功能，学习成本就提升一个等级。据说开发团队预估 NLS 建设完成之后会产生50000个指令，就连他们的自己人增值研究中心的秘书都花了半年时间也没有掌握基本的功能。一个伟大的足以改变世界的产品，却因为学习成本太高而没能走到最后，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直到今天依然生效的循环诅咒呢？但是无论怎样，恩格尔巴特和他的 NLS 启发了无数的后来人，定义了未来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标准环境，让计算机成为了一个友好的仆人，而不再是供奉在大型设备间里的神像。恩格尔巴特用一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曾经说，有人说我只是一个梦想家，我对只是这个词儿很不爽，做一个真正的梦想家可是很难的事儿啊。如果有一个外星文明来研究人类的历史，他们一定会感叹，历史上梦想家的存在一旦中断，很多前人的工作就会被人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功亏一篑。所幸人类中的梦想家从来没有断档。泰德·尼尔森是我们刚才讲的恩格尔巴特一生的挚友，是在他死后的纪念活动上发言的人，也和他一样曾经被布什的那篇如我们所想还有 MyMax 深深打动，他也曾经被世人看作信息领域的叛逆者和疯子。1965年，超文本这个词儿首次出现在泰德·尼尔森的一篇文章里，这篇论文叫做复杂信息处理，复杂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文件结构。泰德·尼尔森阐述的这种超文本包含很多模块化的独立段落，每个段落都可以有分支，分支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互相连接，读者可以随时从某一段文字跳跃到相关学者的注释，或者是相关领域的其他成果，这样的系统可以无限发展，包含越来越多的知识。对于泰德·尼尔森来说，纸张是敌人，他认为纸张会限制思想的自由，每个句子都想突围，每个单词都想表达更多的信息，但是有限大小的页面限制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1966年，在一家大型出版公司的帮助下，尼尔森把自己的计划起名为上都，上下的上，都市的都，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词汇，源自于忽必烈13世纪建造的都城。上都的命运和泰德·尼尔森本人一样，多次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参与过创业公司，当过咨询公司的老板，当过软件设计师，和一群程序员在出租屋里设计软件，为了宣传理念专门做了几年的媒体专家，还自费出版过一本很受黑客青年欢迎的书籍，叫做《计算机解放：梦想机器》。上都这个计划也跟随着泰德·尼尔森起伏的命运，好几次因为资金和技术限制停摆，又一次一次的起死回生。1984年，只剩下一名程序员，处于休眠状态的上都，在一次黑客大会上遇到了新的伯乐，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霍克，是著名的软件公司欧特克的创始人之一。当时的沃克正需要一款可以共享和分发文本信息的商业软件，而泰德·尼尔森正需要钱，双方呢一拍即合。几年之后，欧特克公司收购了上都运营公司，尼尔森成为欧特克的杰出研究员。不过命运再一次跟尼尔森开了个玩笑，被收购的几年之后，欧特克新上任的 CEO 认为上都这个计划不具备商业价值，直接就砍掉了这个项目。1988年加入欧特克的时候，尼尔森信心满满地宣布上都将会在18个月内上市，而这个软件实际的面世时间是 2014年，而且还只是公开演示的网页版。是的，从立项到发布演示版，过去了54年。英国的卫报评价说，世界上推迟时间最久的软件终于发布了。这个软件看起来是这样的，网页的中间是一个文本框，左右两边是参考的文本框，中间的文字引用了两边其他八个文本，引用关系用可视化的链接表示，你可以在引用内容和原始内容之间跳转，用尼尔森自己的话来说，任何文本都可以互相连接。这么久的推迟，显然已经让上都丧失了所有的商业价值，尼尔森来迟了。在互联网已经足够发达的今天，它的全部价值真的可以被很多类似的软件替代，比如 Rome Research、 Obsidian、 Notion 还有 Logseq 等等。但是回到尼尔森最活跃的年代，他作为一个计算机行业的异类梦想家，甚至是很多人眼中那种万事俱备只差程序员和投资人的空想家，但是他确实继承了布什和恩格尔巴特的思想，继而影响了更多早期互联网的创造者。尼尔森本人对后来的万维网总是有点酸酸的，他经常抱怨万维网只是实现了上都的一部分功能，比如说链接只能是单向的，没有版权系统等等。但是无奈啊，万维网因为简单和通用，最终实现了布什的理想。尼尔森后来还在万维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站，上面记录着自己对互联网做出的贡献。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一句话，是 Lotus 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对泰德·尼尔森的评价。这句话是，整个互联网本身都只是泰德·尼尔森梦想的苍白影子。在上都计划遇见欧特克的198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超文本系统，它们都只能连接内部的信息，不能连接到外部。大多数人也不打算连接到外部，自己玩自己的就行了。只有少数人希望把信息彻底打通，而最终完成这项工作的是一位英国人，他叫做蒂姆·伯纳斯·里。1992年夏天，伯纳斯·里来到加利福尼亚拜访一位重要的朋友，正是当时还在欧特克做高级研究员的泰德·尼尔森。他在几年前开发了一个叫做万维网的超文本系统，受到了尼尔森很大的影响，特地过来表示感谢。他们讨论了很多的事情，还在停车场拍了一张合照。那天，尼尔森的上都计划刚刚被欧特克的 CEO 砍掉。如果说历史重来一次，说不定欧特克将会是万维网的创造者呢。如果是这样，或许今天我们就不说上网了，而是说，你今天上都了吗？万维网 Web 并不等于互联网 Internet。简单来说，互联网 Internet 是物理意义上的网络，是无数计算机和线缆连接而成的巨大基础设施，而万维网 Web 是我们通过浏览器访问的信息世界。互联网的基础是计算机和通信，万维网的基础则是超文本。伯纳斯里在一次活动上特地穿了一件 T 恤，上面印着我没有发明互联网，而他的朋友互联网的发明人文顿瑟夫的 T 恤上则是印着我没有发明万维网。这俩老头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不过尽管如此，1992年之后的10年时间，万维网成为了互联网最闪耀的一部分，成为了布什预言的那个追踪网络，恩格尔巴特渴望的增智系统，还有泰德尼尔森一生追求的上都。伯纳斯里他也有自己的执念，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不同的电脑存储着不同的信息，必须登录到不同的电脑才能获取这些信息，有时候还得学习不同的操作系统和软件。最终他在超文本的理念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他给上司写了一项提案，名字就叫信息管理一项提案。这个提案里讨论了基于链接的信息系统，特征和上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并且把大量复杂的功能都做了简化。后来他也正是因为这个参考啊，特地上门去答谢泰德·尼尔森的。最早的提案中，这种新型的网络叫做 Mesh M-E-S-H， 后来伯纳斯里把它改了名字叫做 Web， 取意正是来自蜘蛛网。为了表达这种网络的世界性，又在前面加了两个单词 World Wide。 于是啊 World Wide Web 这个名字被确定下来，它的缩写 WWW 成为了大多数网址的前缀。随后伯纳斯里开发出了第一个浏览器，叫做 Nexus， 编写 HTTP 协议、 HTML 语言还有 URL 地址。万维网的本质啊，从技术上讲就是这几样东西。协议规定了信息各方轮流发言的规则， HTML 语言规定了超文本应该怎样编写， URL 地址则是规定了某个网站在万维网上的地址。浏览器遵循 HTTP 协议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并且接受服务器返回的信息显示在屏幕上。于是啊，几十年之后，我们就得到了每天的新闻、搞怪的图片、购物网站还有在线视频。这个神奇的事物一开始是以阿帕网为中心。1990年阿帕网退役，不同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纷纷出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接入了互联网。伯纳斯里把启动过程比作推雪橇，刚开始的时候要努力推很久，一旦到达了某个阶段，雪橇就会凭借动量自己滑行很远。1991年夏天，世界上只有一台万维网服务器，1993年达到了50台。1994年，当伯纳斯里宣布万维网国际组织诞生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千个网站在运行。1995年，斯坦福大学的杨致远和大卫·费罗给雅虎注册了域名。半年之后，投资公司高管杰夫·贝索斯在亚马逊网站上卖出了第一本书。又隔了一个月，微软发布了 IE 浏览器 1.0。再过了三年，斯坦福大学的谢尔盖·布林开始研究 Google 搜索引擎。后面开启的一系列疯狂的竞争、垄断、泡沫、奋斗还有创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熟知的互联网的故事了。最后，让我们再把历史的时钟调慢，再次回看一眼惊涛骇浪的互联网时代背后那个最朴素的理想。我们的图书馆已经爆满，知识不断地呈指数级增长，而就在这个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我们仍然在使用马车时代的方法寻找需要的材料。万尼瓦尔·布什说出这句话之后的19年离开了人世，那一年阿帕网已经运行了5年了。21年之后，1995年的10月12日，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受邀嘉宾中有我们今天讲述的几位老朋友，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泰德·尼尔森、蒂姆·伯纳斯里。他们坐在一起，仿佛是在参加计算机和信息处理的万神殿聚会。研讨会的主题正是万尼瓦尔·布什和他的文章《如我们所想》。布什在这篇文章中构想了 MyMax， 一种辅助人类思考的机器。这台简陋的机器里面装满了关于个人电脑、超链接和超文本的种子。布什想象出机械时代的超链接，恩格尔巴特用计算机实现了数字时代的超链接，尼尔森发明了超文本这个词儿，终其一生为他宣传布道。最终伯纳斯里利用超链接连接了全世界。伟大的想法就像是种子，像是病毒，只要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空气中，就会恰好感染到一些人，那些最可能投入生命来实现这个想法的人。超链接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它从文字出现之初就已经存在，不断的流传和演变，在信息处理技术的历史中时隐时现，直到布什把它抛向四方。在研讨会上，伯纳斯里被问到，你们这些人最大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回答的，拥有想法，即使有人告诉你不要去做，也要坚持去做，非常固执的去做，即使被你的上级告知不要去做，即使没有人给你钱去做。如今我们站在前人铺平的土壤上，下单着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帮朋友砍上一刀，点外卖、炒股、参加在线会议，我们看视频、听歌、参与众筹和拼团、转发正义的文章还有谣言，我们在同意的观点下用鼠标点击那颗红心，也敲击键盘狠狠地批判那些不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建立在最初那个最朴素的理想上， 那个理想就是点击一下马上看到相关的信息。而直到今天，还是会看到很多人遭遇到一个与信息相关的新技术的时候，都会本能地提出批评，费那么大劲搞什么搞嘛，以前不是也挺好的吗？正如当年的质疑声一样，既然有秘书为我们查资料，为啥需要什么超文本互联网呢？为了解决这点小问题大动干戈，那不是江湖骗子吗？更有趣的讽刺是，如今这样的质疑声往往都来自于以 3W 开头的某个网站上，质疑者使用的鼠标和键盘也正是当年那群叛逆者为了那个同行眼里不起眼的信念发明出来的。搞技术的人嘴很笨，被质疑多了也开始逐渐怀疑自己出发的时候相信的那个事儿到底值得做吗？如今我们回看万尼瓦尔·布什写下的那句深刻的洞见，世界上从来不缺信息，信息之间的联系比信息本身更有价值。还好很多的梦想家们还是没有彻底消失，他们还在各自的路上，为了点击一下连接信息这个简单而纯粹的梦想，尝试着各自的 MyMax 和上都。也正如伯纳斯里所说，即便有人告诉他们不要去做，也还是坚持要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人们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希望能引发你的一点思考。最后给自己打一个小广告吧，最近我正在筹备一门个人信息和知识管理的课程，大纲已经基本出来了，众筹人数也是差不多了，下一步我就打算闭关一个月，潜心的来录制这门课程。虽然众筹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但是众筹的早鸟价还在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评论区或者私信我了解一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